嗨，你上线喽。
请问我到底该怎么办？
我能帮你什么吗？
我觉得我快撑不下去了。
那这个问题我们要不要一起来想想看？
偶尔焦虑，担心失败，或觉得空虚，你内心的烦恼有人能懂，也愿意倾听。你的心理师上线中。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蓄力文教基金会及静好听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你的心理师上线中》，我是主持人蓄力执行长赵慈慧。当离婚后，我们终于恢复了单身的中年女性，对于爱情其实心里面是既期待又怕受到伤害。一方面期待可以找到生活互相陪伴的情感和经济支持的对象，另外一方面呢，又会担心重蹈覆辙，再次失望受伤而踌躇不前。加上离婚后还有孩子跟年迈父母的照顾的问题，经济的压力加重，对于年华老去的容貌焦虑等等的议题。因此中年女性对于寻找人生下半场的伴侣，可能会落在可遇不可求的随缘的态度。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中年离婚的女性如何保持健康心态来追求爱情，如何选择适合的伴侣。今天很高兴我们邀请到万庭欢諮商心理师来到现场，他的专长是悲伤、失落、亲密与关系的议题，童年依附创伤、忧郁、焦虑的议题。他陪伴案主梳理情绪经验，进而发展疗愈的力量。请庭欢諮商心理师和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大家好，我是庭欢。
我想首先呢，就想要来请问庭欢一下，就说在你可能临床工作的实务经验里面啊，好，离婚后的中年女性啊，好，在爱情的想象跟期待，还有在选择的伴侣的需求上，可能跟比较年轻时期啊，会有哪一些不一样？
我听说这个节目我们的听众啊，年龄层大概坐落在35岁到45岁之间。那我想有一些听众他可能正在婚姻关系中，有一些听众可能已经进入到关系结束的一个状态，甚至是一个长期单身的一个状态都没有问题。但不论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感状态，我都想要邀请大家在这个 podcast 开始可以先试想一下下，此时的你对于感情的想法跟年轻时候大概20岁上下的你的感情的想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想法。如果在择偶上面会有一些不一样的部分，会有哪一些不一样？那如果说你在这一段关系中目前正在进行关系，那如果刚好离开一段婚姻关系，这段关系又会怎么样影响你看伴侣的眼光呢？你又会如何选择另外一半？大家可以想一下下。那我自己在阅读书籍的部分曾经有看过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感觉，也记到现在。那句话大概是这样子说的，他说年轻人的爱情是活动，可是中年人的爱情是生活。那什么叫做活动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活动是出游，是看电影，是一起吃烛光晚餐。大多时候我们的关系都是在享受的，例如烛光晚餐好了，你只要就是把自己打扮得很好，坐在桌子上，然后跟伴侣聊聊天，上菜以后呢，一起享受这个美食，然后吃饱以后擦擦嘴巴，付钱以后你就可以离开了。可是生活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它是一个两人互助合作的一个经验。例如说我们一起采买的食物，一同烹煮，然后我们一同用餐，再一同收拾。好，挑战的是我们对于生活的各种价值观、信念，还有合作的态度，我们沟通的一些形式。那这个就是活动跟生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异性。 换句话说，年纪越长后，生活这类比较食物的比例哦，它也会比较多的提升啦。
是，我刚才听到庭欢这样讲的时候，我脑中就有一个画面了哈，好像中老年的爱情啊，不是打扮的美美坐在那里吃烛光晚餐了，而是生病的时候互相陪伴彼此去医院看病啦，然后采买一些食材回家烹煮，而不是去餐厅用餐啊，还有彼此的小孩万一生病了要怎么样陪伴跟支持你的另外一半去完成成为父母这个角色，听起来是不优雅了，不美丽了，不那么放松了，但是是彼此之间在生活里面互相支持的生活的伴侣吗？
应该是说我觉得那个比例会变得比较少一点，更多的时候现实的考量非常的重要，它必须得要有很多务实上面的考虑。好，例如说在我们生活里面好，随时随地都会有一些变动，子女的生病或父母亲的生病，或者是经济因素的压力等等，这些其实都蛮挑战于中年的关系的。
是，所以这样听下来哈，会觉得哇，中年要有机会要选择人生下半场的伴侣，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功课。那基于我们可能在上一段或长或短的婚姻关系里面，可能更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不需要的是什么，然后也更知道适合自己或不适合自己的伴侣是长的这个样貌跟条件是什么。所以我也想要请教庭欢一下哈，就是在我们离婚后的中年妇女啊，我们内在有哪一些需求会是我们在重新选择人生下半场的伴侣的时候很重要需要去考虑的重点呢？
我觉得讲到内在需求的时候，很快啊，大家可能都会想到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理论，叫做依附理论。那这个理论因为大家比较常听，所以我这边就简单的讲一下。因为依附理论其实在告诉我们的是说，我们如何跟他人建立亲密的关系，像是比方说安全感也好，信任感也好，那还有我们怎么看待自己是否是值得被爱的部分。可是到了中年哦，经历了几段的关系，有些人受过伤，这些经验会让我们更渴望一段能够让我们自己安心的一个关系。那对于中年人来讲，中年的爱情的关键字里面就不再是用心动来描述了，可能比较多是信任感跟稳定感。好，这不代表说中年人他不需要激情，而是他们更重视的是我在这一段关系里面我是否可以卸下心防，感觉到安全，甚至修复了过去被伤害的自己。好，甚至也想的比较是务实层面的一个部分啦，好，包含了是如果我老的时候我的这个新的对象他是不是可以照顾我，或者我需要就医的时候他是不是可以陪同我就医，我住院的时候他能不能够照顾我就医，甚至在我最后人生的阶段的时候，我所做的医疗决策他是否能够同意认同，或在我没有办法做医疗决策的时候他也可以选择帮我选择一个最适合我的医疗决策。
是，所以这样听起来这样的一个安全信任感的依附关系其实是很务实的，很贴近我们中年择偶需要有一个老伴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对，那除了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依附理论外，还有另外一个理论叫做自我决定理论，它是由两位心理学家共同提出来的。那它主要提出说每一个人哦，心里面的需求有三大核心要素，一个叫做自主性。那什么是自主性呢？比方说我可不可以选择我自己的人生，在我进入到关系里面以后我还能够保有我自己吗？好，这是第一个。再来第二个就是关系性，就是我和别人有真实有爱的连结吗？第三个是胜任感，我在这段关系中有没有价值，我能不能有一些我的贡献。好，那到了中年以后，这三个需求其实会变得越来越明显。好，因为我们不再想要在迎合关系，我们希望在关系里面能够获得被爱被尊重，不想要只是当对方的某一种功能性的角色。那同时我们也会希望在这段关系里面被需要被欣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中年人在爱情里面会问我们自己说，在这段关系里面我们能够做自己吗？对方能够理解我吗？我们有没有互相支持成就彼此的这个部分。好，所以对于中年人择偶 他们可能思考的就不会是我们一定要再进入到婚姻关系里面，或者是我们一定要同居的关系里面，因为生活在一起与否并不会是他们在主要考虑的一个项目之一了。
是，所以刚刚听庭宽在描述这个自我决定理论的时候，我的脑筋就浮现出来，就说的确听到身边周遭的一些人，他们在中年择偶的时候，他们考量的点就说，诶，我其实要维持我原来的自主性，我的生活的作息啊，我有我的这个朋友人际圈，还有我有自己运动的这个健身的这个习惯，所以我要跟另外一半要真的生活在一起的话，说不定双方都要调适，都很辛苦跟困难，所以他们有的人会发展出来就说，诶，各自有各自居住的一个地点，然后或是共同生活在一起，不一定会同房或同床，因为一个打呼一个不打呼，一个人早起一个人晚睡之类的，所以好像会跟年轻时候有一些认为所谓的真爱的那个标准
要黏在一起
、要睡觉的时候要手牵手才能觉得这是真爱这样，好像现在到了中年之后会觉得好像有一个部分那个自我照顾的需求是清楚的，而且会觉得如果我要找一个人，我要改变我所有的生活作息跟样貌，这样的伴侣或这样的生活也不是我想要的，那么回过头会去想，那可能这个伴侣就是不适合我的老伴了，所以考量的这个点里面，当然我觉得从一个角度来说，好像人生下半场的择偶是权衡利弊得失以后最大的利益，最高的功能，然后最高的一个自我照顾自主性的情况下来做的一个决定啊。
对，所以他们考量的真的不是那么单纯的只有内在需求而已，可能还有包含了外在环境的一些变故等等的。
是是，所以讲到这边呢，好，这比较是外在很多的一些考量，但还有一个部分我觉得是我们中年妇女要重新在人生下半场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伴侣的时候，会考验自己的自信心。那个部分就是说我现在脸上皱纹多啦，头发都白了啊，然后身材不像以前那么玲珑有致啊，一些衣服穿上去就觉得自己不够美丽了，不够有吸引力了，所以有这种对于年龄的焦虑，容貌的焦虑，那这样的话要面对好像在婚恋市场里面这种比较所谓的大龄剩女啊，这种很负面去评价一个女性到了年纪比较年长之后还在笑想有爱情有真爱的伴侣，是不是自己想太多了，有些时候会自我的嘲讽或自我的贬义自己有这个部分的需求，所以要怎么样可以调适来应对这种面对自己好像不够有自信心来面对就是接下来的这个新的伴侣的选择。
这个焦虑其实非常的真实，然后看看那个年轻人年轻貌美啊，现在的女生都会穿着非常短的上半身衣服，很窄的，然后很贴身的裤子，好了，好，你会有一种被比较下去的一个
感觉。对，我如果露那样子会很可怕，
对，
路人会把眼睛遮住。
对，这种感觉真的是很真实也非常普遍，就是我们中年的可能都会有共同的一个心情心声啦，那这其实意味着我们的价值其实受到了动摇，我们被我们共同也用了外在的一个评量的衡量的眼光在看待我们自己。那借着这个问题，我会提供几个建议给中年的朋友，其实不论是年龄上面的焦虑也好，或者容貌上面的焦虑也好，觉得我们自己变丑了，其实都跟一个核心的担心有关，就是我们可能因为自己不够年轻貌美，会不会容易被别人唾弃，被别人丢下，不会有人爱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恐惧，这反映着其实我们内在非常渴慕被爱的一个这样子的心情。那如果我们意识到这样子的一个心情，我想我们可以先练习尝试先爱我们自己，然后培养我们自己的兴趣也好，或社交圈也好，那这样子的培养 并不是为了要吸引谁，而是要扩展我们生活的范畴、生活圈。那刚刚也提到了，因为中年人嘛，我们就脸上长皱纹，紫薇老师就讲到脸上长皱纹啊，头上长白发呀，不仅这些状况啦，那其实我们可以先问问看自己啦，对我们来讲，什么叫做吸引力？那主流文化把吸引力跟青春、身材、皮肤会绑在一起，可是真正能够让人建立稳定亲密关系的吸引力，往往是成熟度、情绪稳定、沟通能力、觉察能力、生活的态度等等，这些反而其实是中年人可以有机会去展现的一个特质。那可以问问看自己，除了我们的青春、身材、肤质这类的外貌以外，我还有什么不错的特质或气质是可以吸引人的？或许可以问问看你周围的朋友，或者是回想以前的伴侣，有没有告诉过你，他们被我们什么特质所吸引？像是会不会有倾听的部分、幽默感的部分、耐心的部分、坚韧的部分这些？那要记得，岁月不止在我们身上留下了一些印记，也因为这些年的磨练，或多或少，我们没有年轻时候的任性了，孩子气，好，多了一份独立，对人的同理。那我们可以练习从外在美转向内在美的这个部分，那这会让我们更稳定的走向关系，也比较容易去吸引到会欣赏我们本质的人。
是，所以我们如果不走向一个纯粹在中年择偶上，纯粹是从外在容貌的考量，而是可以从我们自己的内在去看到自己的一些优势是在哪里，进而可以自我肯定的时候，或许我们也可以吸引来的这个伴侣是更合适我们、更贴近我们生命本质的人。说不定这会比我们一直去做医美啦，强调自己要就要变成冻龄的美魔女啊，你吸引来的伴侣，说不定那只是因为你的这样的外形的缘故吸引，那这个关系可能就没有办法进入到生活里，也没有办法是长久跟稳定的。那这样其实就进入到我们另外一个议题了，那就是我们中年女性啊，在离婚后，因为有的要子女的照顾，年老的父母的这个照顾的议题，加上可能工作啊，好，有一些经济的压力，其实生活是压缩的，然后生活圈、人际圈呢，其实是比较狭窄的。如果要花时间去认识新朋友、交往新朋友，这个第一个是管道可能就是比较缺乏嘛，因为要遇到同年龄又觉得差不多的，还有生活圈比较狭窄，好像也没有时间，好，可以去交往认识新的一些可能性、可能的机会。所以可以请庭焕这边分享一下，我们在中年阶段有没有哪一些比较常见适合的择偶的一些管道，可以认识新朋友的一些方式。
这真的是许多中年人真实会面对到的一些问题，像是我该去哪里去认识、去找这些适合我的人。那比起年轻人，其实年轻人有较多很自然的一些社交场域，比方说学校啊、职场啊、朋友聚会。中年人在社交或择偶上面常会面临到一些挑战，像是我们朋友圈都已经非常稳定固定了，所以要去认识新的对象的机会非常的少，或者因为我们中年嘛，要忙于家庭工作、照顾长辈孩子，时间变得很少，
对，
被压缩了，对。所以如果恰巧如果对方也忙于家庭、忙于工作要照顾长辈孩子，你可以想象那个双方要见面的时间又被限缩。那我自己在查找这些部分，据我所知啦，现在中年人其实可以找到伴侣的管道还算蛮多的，例如现在有蛮多的多元交流软体。那据我所知，有一些交友软体，它是主要主打约会的，但是也有一些软体，它是可以很需要花时间去填写你的兴趣。那这个平台它搜集了你的喜好、你对于择偶的这个条件等等的，透过心理学的这个演算法，它会帮忙你很明确的找到一个稳定的关系，甚至会帮忙安排两方有一个比方说餐厅啊，去 实体的约会见面等等。那除了这个多元交友软体以外，还有像是有一些出游爬山的一些粉丝专业或群体，或者是语音聊天，像是可以看不到脸的一些这些平台，其实都有机会可以让中年人透过这些网络再认识新的人啦。
是是是，那讲到这边的话，就很知名的，就是网络交友有是诈骗啊，就是劝你投资啊、保险、买什么加密货币啊，有骗财骗色，好，也会让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说啊，可能可以用交友软体，可是一想到周围的人或多或少都有被网络诈骗的这样的经验的话，不晓得庭欢在这边有没有什么宝贵的建议可以提醒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在进行这个网络交友，因为特别我们现在要拓展新的可能性，要冒险的话，可不可以不要付那么大的代价，可以有一些自我保护的这样的机制。
对使用这个交友软体人来说，交友软体确实它是一个机会啦，但它也存在的一些刚刚提到的诈骗这样子的一个风险。那我在过去的咨商工作里面确实也有个案提到，就说我以为我准备好在网络平台上面认识新的人，然后也真的以为遇到了一个很好的对象，结果对方竟然是一个骗子。那这样网络新闻其实也频传这样的感情诈骗，造成了当事人的金钱损失或自尊被破坏等等的一个状况。那我认为其实使用交友软体这件事情本身没有错，它意味着当事人其实真的很想要去主动追寻他想要的一个情感关系里面，是一个勇敢的表现。但是可能还是需要有两件提醒的事项让中年人可以提醒自己一下，就是首先要先确定你自己想要认识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可是心里也不要那么着急要急于赶快找到那一个人。那我自己有一个朋友，他可能大概也是40出头啦，那也因为着急切的想要找到伴侣，所以他常常在没有充分认识那个人的情况底下就进入到恋爱的关系里面。那感情嘛，刚开始升温的时候，大脑都会分泌很多很多的神经传导物质，会让你感觉到爱慕啊、兴奋啊、依恋啊，这些很幸福的愉悦感。可是热恋过后以后，才会发现说原来自己跟对方有那么多不适切的地方，像是价值观、金钱观、生活的方式等等，可能会有一些出入。那所以我比较建议如果真的确定要在择偶的这个情况底下，在认识人之前，我们需要花一些时间跟对方聊天。那这个时间可能不一定太长，可能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可以跟对方约一个见面，实体的见面可以避免对方其实是诈骗集团。实体的见面了以后，认识这个人，然后好好的跟他聊一聊他的价值观、他的生活状况、他的活动是什么，或者是他的生活长什么样子。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感觉一下这个互动的过程，你感觉到的什么，然后你在关系里面你希望获得的是什么，这个可以有助于我们在进入关系之前不会这么快掉入到这个幻想里面。
是，当我们讲了这么多自我保护的这个机制啊，要面对交友软体这个部分，那我临床上也蛮多对就是来做伴侣或婚姻咨商，他们可能就准备要结婚了，然后他们有一些议题希望能够有进一步的讨论，发现现在10对里面有8对都是网络交友认识的，其实
比例很高，
比例是蛮高的耶。所以我觉得各位听众朋友，就是说你有听完我们这个节目，你做好比较好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准备，不要太快晕船，不要因为空虚寂寞就觉得要抓一个浮木，而是用一个比较长期要来在这个关系里面看看自己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伴侣，而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也可以重拾自己的自信，也看清楚自己跟对方是怎么样的人，然后才能够进入到说彼此是不是适合。所有的关系，正式的关系开始都要等到见到对方的面的时候才算开始，其他的那个都不算是真的。好，所以这个部分我想刚才那个庭欢也有再三提醒我们听众朋友。那假设我们就已经譬如说进入到 关系了，好，那我们也开始想说看是不是可以进入到交往关系啊，开始发展进一步的情感关系的时候，可是呢对于我想有一些女性朋友会面临到，就是说自己可能有在婚姻里面的孩子，对方也有，好，可能年龄层说明从小学国中高中甚至到已经成年的都有嘛，好，这时候可能就会考验我们，就是说那我们要不要让彼此知道彼此的孩子互相认识我们新交往的这个对象啊，然后我们怎么知道彼此适不适合啊，好，如果双方的孩子是可能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面对这样的状况我们要怎么样来处理比较好。
我会在想啊，中年如果我们在择偶的情况底下，爱情真的变得没有那么的单纯，它并不是只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它其实包含了家庭的状况，原生家庭以及跟自己子女这个家庭的这个关系。所以我这边也提供了三个观点，可以请大家可以想想看，如果是面对家族的部分的话，你可以先有一些些思考，是我会不会担心家族或外界的眼光的一些评价，这个眼光背后有没有什么一些需要处理的一些情绪，比方说会不会因为离婚而有衍生的一些内疚感，或者是让父母亲蒙羞破坏了孩子的家庭，那这些心情他很需要值得的被好好的看见跟好好的整理。那要确定说今天我有的这一段新的感情，它有没有机会让我变得比较有自在也好，变得更完整也好，感觉到被对方支持跟承接还有被爱，回到自己的状态需求，而非来自于家族上面的期待。当然啊，家族的声音一定会影响到我们，也会被听到的，但是他们说的是什么，我们外面的声音如果很吵很干扰，可是它不一定是我们一直要遵循的一个方向啦，所以也不一定要为他人的评价做妥协，因为我们还是在为我们自己的人生做一些选择。那再来第二个观点，就是如果我们要认识对方的孩子，或者是我的孩子要接触新的伴侣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这个部分问一下自己，说我们希望我们的新伴侣扮演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有没有是一些我自己对他的投射，我希望他是一个好爸爸或者是好妈妈，我有没有准备好可能见面的时候大家的尴尬不熟悉，甚至我的孩子或他的孩子会不会拒绝。那也要知道说我们的孩子其实都需要一些时间，我们需要照顾到孩子的感受，同时我们也避免压抑了我们自己对于关系的这个情感，因为如果长期的压抑可能也会影响到我们跟子女之间的关系。
是是，
对。那再来就是关于因为有时候离婚了以后，你的伴侣，你的新伴侣可能还会跟他的之前的伴侣还有一些连结，这个连结可能是为了子女的连结，或者是房产的连结，财务的连结等等，都是有可能的。那这个当有这样子的影响的时候，我们可以思考的是对方的前任的介入会不会影响到我们之间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对于伴侣跟前任之间的关系是否是安全的，如果他们一起参与了孩子的学校活动，或者他们仍然需要有一些些跟原本家人的一些连结，比方说跟你的伴侣的父母亲的连结，或者是手足的连结，这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心情，或者如果你的伴侣的前任仍然住在你的伴侣的房子里面，你会不会有一些比较的心态，或者是内在的不安全感，或者是竞争的感觉出现，这些都是牵涉到了我们的安全感啦。他需要在进入到关系或者是关系的初期需要好好的思考，并且好好的表达感受，好好的经过讨论，那这样子能够避免我们的关系的这些阻碍的发生。
是，哇，听庭欢讲完之后呢，突然发现人生下半场要找寻真爱伴侣真的好不容易，好难哦，考虑的事情已经不是像年轻的时候两个人你侬我侬啊，可以沟通啊，好，然后就可以编织美好的未来，因为还要考量你看前妻前夫啦，孩子啦，双方的父母啊， 好，然后还有彼此对于自主的这个需求啊，好，对情感的这个或老年照顾的这些需求，非常务实的考量。一轮下以后啊，还是自己一个人过好了。但是这个不是我们这一集节目的重点啊，我们这一集节目是说，我们知道了所有的这些可能会面临到的一些挑战，跟要给我们生命的一些功课的话，我们怎么样在人生的下半场还是可以做一个最好最适合自己的一个选择。对于我们因为结束了上面一个婚姻关系，我们希望我们接下来的人生再次的选择是让自己不会懊悔或是遗憾的。所以不晓得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可不可以请庭欢好可以给我们听众几句鼓励的话，或是可以让我们带走的祝福。
如果此刻在听这个 podcast 的你，如果刚恰巧啦刚好结束了一段关系，那我想要邀请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爱情并不是只是年轻人的一个专利，中年的你其实也很值得一段让心安定的情感关系。
是是，今天好来谈这个主题，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当我们人生下半场希望重新自己可以拥有幸福，重新做选择的这样的权利的时候，也希望听众朋友们不要觉得我一次就可以选择到真爱伴侣。其实它是需要我们在不同的这个过程里面，不同的情感经验里面，每一次都能够更深刻的自我觉察，自我提醒，还有做修正。或许我们这样才能够逐步的达成我们找到最适合的伴侣，而不是要用很急切比较高的期待标准来要求你自己或是要求对方，然后反而会造成自己跟关系里面很大的一个压力，反而欲速则不达，反而是放轻松，更了解你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你就可以为自己选择最合适自己的伴侣。
是
是是，所以今天很高兴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谢谢庭欢来到我们的节目，请大家持续锁定由静好听及蓄力文教基金会共同制播的节目《你的心理师上线中》，并下载静好听 APP。我们下次再聊喽，拜拜，
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